世说差语，让我们讲给世界的 B 面。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世说差语。之前呢，咱们跟大家聊过都市传说啊，我给大家讲过一期香港的都市传说，感觉大家还挺喜欢的。这次咱接着聊吧，咱们这次就是以地域来划分吧，我来给大家聊一聊这个关于台湾的都市传说啊。然后这次呢，咱们搞了相对随意一点，因为我和池子老师我俩已经见面了，所以这次呢，我没有做逐字稿，也没有说提前排练啊，就是比较随意一些，咱聊到哪儿算哪儿啊。
嗯，
对，
会师三里屯了已经。
是，会师三里屯这种感觉。然后呢，就是先给大家说一点啊，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体会啊，最近一段时间啊，台湾恐怖文化又起来了，像游戏什么的，但因为某些原因呢，咱这回游戏咱就不提了，
嗯，
咱不聊这个。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台湾本身啊，它跟恐怖相关娱乐产品也好，或者说严肃研究也好，它本身就不少。再来看一下啊，比如说这个电视节目啊，像这个90年代初，台湾啊，它就搞过一个叫《鬼话连篇》这么一个节目，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主要形式呢，其实有点像咱们这个世说差语感觉啊，就是说有主持人有嘉宾，请嘉宾过来咱讲鬼故事，或者找一些专业人士去解读这些事情，闹清他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就有点像我跟池子这感觉似的。
是是是，
对，这个其实还蛮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啊，因为这个节目不是特别恐怖，恐怖程度比较适中，然后有一些比较经典的恐怖案例啊，都是从这里面出的，特别适合啥，适合周末你中午在家吃午饭，你边吃边看，看完以后你睡个午觉，太舒服了，明天大家就可以试一试。
我怎么不信呢？
这真的，
我怎么感觉马探长憋着坏呢？
别，这真的，我之前就这么干的。然后第二呢，是这个灵异电视剧，人搞的其实也不错啊，就有这么一个电视剧啊，它名就叫《台湾灵异事件》。这
个哦，对，我看过这个，
对，看过吧？
嗯，
这个其实也非常不错啊，给大家讲讲它这个戏好在哪儿呢？它里面好多剧情也不是说咱去瞎逼编一个事儿。它好多其实取材于真实大案要案的，
是是，
对，像这非常有名的这个叫井口真理子命案，
嗯，
就是这个是真实发生的一个事儿，一个日本女大学生啊，她去台湾旅游，然后出租车司机跟她聊上了，就是说我带着你玩吧，然后你白天跟我玩，
晚上跟你玩，
晚上住我家，然后她企图说晚上你跟我玩吧，但是女大学生没同意啊，这个司机呢由爱生恨，怀恨在心，拿十字弓给人射死了，然后抛尸。说现在这个井口真理子头都没找到，这个案件其实就被改编了。
是是是，
对，还有一个像咱们可能都知道的一个案啊，叫这个白小燕命案，就是白冰冰的女儿，
对，
被劫匪绑架了，这个事儿也改编过。这个剧好在哪儿呢？它不是说纯粹的那种去探案。当时这剧播的时候了，就是正逢这个华视引进美国的这个非常有名的科幻剧集《X 档案》。
X 档案。
对，这一点的关。
摩登探员和史高利探员，
哎，对，就有点这种感觉。那么这个观众注意到这一点以后呢，就是他们非常喜欢，所以呢这个剧他就效仿了一些 S 档案里面的一些手法，比如说以这个现代办案的手法去切入这个鬼神之说。
嗯，
对，所以说呢，台湾本身这种怪事啊，或者说这种挂案，或者说恐怖类的文化，它本来就不少。
对，其实台湾受那个日本这个方面影响也挺大。
哎，对对，是这样。对，然后呢，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讲一讲啊，简单聊聊。这个呢，是从2015年开始啊，这个台湾呢，它改编了当地的都市传说，拍成电影，一共有三部啊。据他们声称是构成了台湾的鬼片宇宙。
对，当然有点漫威那意思。
对对，有点这感觉，不过确实有点那意思啊，取材于他的恐怖传说，
嗯，
然后去做了这么一件事情。然后其中呢，前两部啊，涉及到一个主要的都市传说，叫红衣小女孩。
红衣小女孩，
对，这个就改变电影了，
听着那么可爱呢。
对，听着是挺可爱啊。然后今天呢，咱们主要讲这个红衣小女孩啊，咱那个男孩咱就不提了啊，咱也别发弹幕问我怎么回事了，
我
不知道，
我都没好意思说，
是吧？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咱就别问了，我也没看过。
嗯，
对
对。
然后咱们就开始讲这个红衣小女孩吧。这个电影呢，其实我也看了，可能我期待太高了，没觉着说这片那么好。但也不足以称之为一个特别烂的烂片吧，大家感兴趣其实还可以去看一看。
对，
那么在讲这个之前呢，先给大家讲一个题外话。
什么题外话？
这个红衣小女孩其实有一个类似的序幕，咱先讲讲这个。
哦，
我这语调得先变一变了。
哦，这也得低下来了。
对，咱低下来了。咱先看这个，咱先看一个山，这个山呢叫做奇来山，这个山的位置呢是在台湾南投和花莲的交界处。这个山呢非常非常出名，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地势非常险峻，
嗯，
加上气候多变，云雾多变，经常是难以预料它会有什么情况发生，所以呢它也是台湾发生山难最多的山区之一。
山难？
对，甚至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它这个山叫黑色奇来，黑色两个字给你的这种幻想程度就比较大了。
黑色？
对，其中呢在这儿就发生了一件非常非常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在1972年8月。这件事呢叫做秋高事件。秋高是一个人名，
就是秋高气爽，是不是？是那个秋高？
是不是，是人名，他叫秋、
啊、秋高。
对，这么一个事情啊。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非常离奇啊，我现在给大家简单拆解一下啊。
哟，
对，这上面有三个人，对吧？这个事情就是事情的三个主人公。说这个1972年8月24号啊，有一个叫秋高的这么一个人啊，应该是右边这位这个秋高先生啊，他呢找到了他的大学同学，一个叫李福明，一个叫胡德宁，这三位同学呢就说咱们一块儿去登山吧。那么他们就去了，去完以后呢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几天过后啊，到了8月28号，有一个登山队在这个奇来峰主峰附近发现了有手电筒、有蜡烛、有塑料布，甚至还有登山手杖这些东西。他们就感觉非常奇怪啊。
有啥奇怪的？就登山丢那儿了呗。
不啊，你想想，就是说登山手杖或者说手电筒
啊，
这对于我登山来说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工具。
那肯定是，
对吧？
肯定是我一定要带的东西，
对吧？按照逻辑来说，我是不会说把这东西撇在这儿我就走了的。
嗯，
这事儿事有蹊跷啊。然后呢到了9月10号，这其实已经有个十来天过去了，得有俩礼拜出去了。其中一位这个登山者秋高，他的父亲迟迟等不到儿子归来，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于是开始报案了。那么报案之后呢，就开始介入这件事情，出山检查，发现呢并没有这三个人离开这座山的记录。
嗯，
然后呢这件事情又开始发展。之前咱们不是说这个山上有丢了登山杖这些东西吗？
对啊，
其中一个人啊叫李福明，他的父亲呢去指认，发现掉落的登山杖就是属于他儿子的。
他父亲记性挺好，这都能认出来。
哎，对，认出来了。于是呢这就确认这三个人啊他可能有危险了。
哦，
对，可能是有危险了。于是呢这个台湾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啊，包括空军、陆军、登山团体，还有说这个登山高手，还有熟知地形的一些这个原住民，这些人都去了。
嗯，
稍等，
赶紧搜救呗。就是
对对，就是说这个事儿赶紧搜救一下。但是呢这个事情啊没有那么简单，这三个人呢他并没有那么容易就找到。
那肯定，他容易找到咱这故事不就没了吗？
对，而且还有一个疑点啊，就是这帮人在找的时候又陆续发现了很多散在地上物品，有很多更关键的东西。
这有点像一 RPG 是吧？
对，
开始凑装备。
对对，一件一件凑装备。你发现这个事情越来越蹊跷。比如说像这个吐司面包吃的东西他为什么要扔、还有这个润喉糖也扔了，
可能嗓子挺好的就。
对，但他扔了。还有这个登山证。
登山证？
登山证，证件，重要证件。
哦，证。
对，也丢了。对，也丢了。然后呢这个事情就有所蹊跷了。人们发现一件更离奇的事情了。
什么事儿？
发现地下插着三双筷子指着天空。
缺一只啊，这正常都是成双成对的，怎么
插着三双筷子指向天空？这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这是不是拜拜什么的？根据这个原住民向导啊表示，这原住民向导就说了，这其实是求救的意思。
哦，这是求救的意思。
对，
其实按正常咱就感觉立三个东西像是什么起什么那种拜神或者拜神。
对对，可能这种感觉，但其实说是求救的意思。但是这三个登山者他知不知道原住民这种说法，那就两说了。
嗯，
于是呢人们就发现这个疑点啊，就开始分析他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人可能觉着啊，他们碰见这个天气确实不好，他们不能再登了，于是要折返。 折返过程中呢，登山是很累的，尤其是负重登山，那么他们就开始把身上装备卸下来，开始丢弃，
开始卸负重。
对、
嗯、
但是说为什么登山杖这种有助于你前行的工具也要丢弃呢？
感觉可能是遇上什么事儿了，就是人追他着急忙慌就把这东西丢了。
对对，有人说这个可能是这个遇到了危险，有人推测呢说可能是在山上遇到黑熊了，因为这块确实有，据说是有台湾黑熊出没，说被攻击了。但这样的话呢，怎么说也得有遗体存留吧。
是啊，
对，
你再吃的干净它也不能说是一点渣都不剩。
对，也有人提供了这个比较离奇的说法，说这个他们可能是为了逃兵役，那时候他们可能要当兵
啊。对，台湾是有这个兵役的这个事。
对，于是他们假借登山其实已经出走了，但是也没有十足证据。
那他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对，反正到最后呢，遗体这也没找着，这事儿就成谜了。那么这仨人去哪儿了呢？不得而知。这个事儿啊，在当时台湾闹得非常大，很多这个台湾登山者爱好者搜救群体他们都知道这件事儿，然后对于这个台湾这个搜救啊也是有了很大的影响啊。
嗯，
然后事儿也没结束，那么这件事儿呢就这么过去了。这件事儿的发生呢是在这个72年，到了80年代。不好意思，关
了
BGM 关一下。
今儿这 BGM 不知道怎么回事总窜。
是，
嗯，
那咱听人声吧。
对，
那咱接着说吧。就是说到了这个80年代了，这时候又出了这么一件怪事儿，又有一个这个登山协会的会员呢，他也去爬山，他去爬的叫南华山，就在这个咱刚说的奇来山附近。他呢过这个大草坡的时候啊，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大草坡，他在过的时候呢，他有一个习惯，就是说咱登山嘛，咱得拍照，对吧？
是，对，现在人都得自拍嘛。
对，都得拍照，但当时呢得找人去拍。他呢特别讨厌说那个一帮人都在那儿，对我是种影响。他等别人走完以后，找向导去给他拍一张照片啊。
啊，
对，
就说白了就是我不想镜头里有别人。
对对、
嗯，
拍完以后呢，洗出来照片，这人急了，找向导说：“你这怎么回事？你这
怎么
逗玩呢？”对吧，
跟你照好好没关系，要钱你就好好。
你拍的时候你怎么多给我拍了一个人进去？
嗯，
对啊，就是说照片后面为什么坐着个人、
啊、大家看到了吗？
对啊，就是这个为什么多个人这件事呢慢慢就传开了，说这个后面坐着一个人，这个、照片可能有点模糊，一会儿放大给大家看啊。
嗯，
这个事情呢传开之后呢，灵异节目就是说这个玫瑰之夜他找来专家看看这照片，说是不是造假，专家觉得可能不是像造假的，不像。于是呢这件事又引发了一个更大的事儿。当时咱们不是说嘛，说这个当时丢了三个人，其中一个人叫胡德宁，他的母亲发现事情不对、
嗯、
这上面这个人特别像他儿子。
嚯，这母亲眼神够好使的。
对，因为有这么一个重要的事儿啊，有一个他所认为的一个重要证据是啥，
是什么呢？
因为他儿子喜欢登山，他曾经从日本给他儿子买过来了一件外套，这外套呢
啊，
对，就是上面穿的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哦，是吗？
对，当然这个事儿呢也大家也当真了，当真，而且也进山二度去搜索秋高啊这几个人，这哥仨最后还是没找到。
就是说白了照片上照是一个，但还是没找到那俩。
对，还是没找到。但为什么他过了十多年以后又现身了呢？那么民间呢就开始流传一种说法，说这三个人呢被一种叫魔神仔的精怪给抓走了。
魔神仔，
对，这三个字魔神仔。
这名听着怎么那么可爱呢？
对，那魔神仔是啥呢？一会儿我会详细给大家讲解。
嗯，
那么现在呢咱们说完了这个前传之后了，咱们就得讲今天的主题了，红衣小女孩。红衣小女孩这个事儿啊知名度非常之高，但是可能有朋友没有听过啊。
对，
今天咱们再给大家好好讲一遍啊。这个事儿呢发生在1998年。说1998年3月某日呢，有一个家族，他们有好多成员呢去这个台中郊区大坑风洞石登山步道玩耍。
嚯
啊，这一串跟贯口似的。
是，
我这不准备我还念不下来。在行进的过程中呢，有一个成员啊，他就用随身带的 V8， 就是咱们说的这掌中宝啊，这种当时用那个录影机
掌中宝我吃过
啊，就不是那个掌中宝。
好嗨，
对，去给大家录像。 结果呢，这个他们录完以后也并没有在意，没查看过录像啊。
嗯，
但是不久之后呢，其中有个先生，他们当中有一个成员去世了。办丧事的时候，他们聚起来了，聚起来就说：“咱看看当时旅行当时拍的这段视频吧。”结果没想到啊，这视频怪了，
出事了，
出事了。咱先看啊，怪它怪在哪儿呢？我给大家放一下，我把音进了，咱边放边给大家解说啊。
嗯，
就是这位大叔行进过程中，
呵，
嘴里长出獠牙来了，
妈呀，
是不是？其他人就没有这种异样，
就其他都正常的。
对，其他都是他们这个家族里成员啊，这是第一个疑点啊。咱看一下回放啊。
哎呦呦呦，这牙可真是有点像，
有点害怕啊。
是是是啊。
第二点是什么？这群人在走的过程中，后面毫无来由的跟来了一个小女孩。
嗯，那不是他家人吗？
不是，他们不认识这人，而且说当时根本就没这小女孩。这是这两点啊，对，大家注意看一下，一个是长出獠牙，一个是后面跟着一个小女孩。
哎呦呵，
对，是这么
多出一人来，
对，是这么
少一人倒不害怕，但是就怕多一人啊。
对对对，一开始呢，这个灵异节目组啊，咱刚说的这个，他收到这个视频以后呢，他们不觉得这事儿会怎么样，会引起轰动啥的。
嗯，
但是呢，他们真的去，可能觉得这是就是小女孩嘛，是吧？找来找去，
可能是那个山里头人家的是吧？
对对、
嗯，
去找吧，没这人，查无此人，找不着，
没有。
而且呢，他这地儿确实邪啊，他当地有一个周围有个公园，1983年时候开园，1994年，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前四年，这公园废弃了。
哦，
有，
根本就。不开了，
对，有人就说这个地方他闹鬼，
哦，乐园闹鬼，
对，这么事儿，废弃乐园闹鬼，这么事儿、嗯。从此之后呢，这个红衣小女孩这事情呢，就开始变得神神叨叨了。比如说呢，有记者去采访啊，当地有老头，他说他看到过红衣小女孩。记者问在哪儿了，他指数，他以前在这儿趴着。
我靠，
这感觉挺逗的啊，特匪夷所思。
就特想说，哎，你旁边呢？你旁边呢？
我旁边呢，是吧？哎，对，这么感觉啊。然后后来呢，又发生一事儿。到2006年，这八年过去了啊。当时有这么一个跨年活动啊，跨年活动，
嗯，
也是这个电视上在转播，
就是演唱会呗，跨年演唱会呗。
对，转播过程中呢，这个台上站着一个女的啊，也穿着红衣，蹦蹦跳跳的，特别开心啊。
是，这怎么了？
有人说这是红衣小女孩长大了啊，说这是人。
哎呦呵，这么着不的？
对对。
那我得亏今天没穿红衣服。
对，这个事儿就很匪夷所思了。
我穿红衣服，今天小红衣小女孩来录音来了。
对啊，这个事儿就很匪夷所思啊。然后就说这红衣小女孩不是鬼，这有逻辑吗？就说她是人，她还长大了，她参加庆典活动，还跳舞去了
啊、哦，可以。
然后以至于什么呢？这个后来这个红衣女啊，她被找着了，她是一个卖米粉汤的这么一个摊主
啊、
哦，人们还反而管她要签名。你说这逗不逗？是吧？
买碗汤得了呗，还要签名
了？是不是？这迷了啊。但是呢，咱们说回到这个改编电影啊，咱刚刚不是说了这红衣小女孩她也被改编成电影嘛？她这电影中呢就提出了一种说法，就是说这其中这红衣小女孩啊，
嗯，
还有说咱们刚才说这个秋高事件啊，
是秋
都跟
秋高事件，
对，都跟台湾本土的一种传说中的一个精怪叫魔神仔有关，
就是咱刚才提到这个，
对，这魔神仔，叫魔神仔、
啊、长这样，
对，
嗯，
那么首先咱们先得闹出一个问题来啊。啊，闹清一个问题，什么是魔神仔、嗯、
对,
对，
什么是魔神仔，
对，这其中给大家引入一个人物啊，叫林美容，美容就是美容，养颜美容那美容，
是是是，
对，这是我非常喜欢还有尊敬的一个这个学者啊，他写过一本书就叫魔神仔的人类学想象，他其中提出两种观点，第一种是狭义的魔神仔，就是说特别指定的这种魔神仔，长了矮矮小小，会幻化，喜欢捉弄人，这么一种精怪，
嗯，看着挺像那种小妖精似的，
对、
嗯、
还有一种呢是广义的魔神仔，就是说泛指鬼类，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河童啊，山精啊，这些它都算是魔神仔、
啊、那河童跟它挺搭的，一红一绿啊，
哎，对，是这感觉、啊、对，这广义和狭义这种感觉，对，这其中魔神仔这仨字儿也有不同说法，也有表述是无神仔，也有叫这个魔术仔，
魔术仔，
魔
术
仔
听着挺那个，挺现代的。
对，但它不恐怖啊，
听着有点像周董、嗯。
对，那么这个魔神仔它长啥样啊？其实我发现目击中这个魔神仔啊，它样貌其实千差万别啊。有人说这个魔神仔穿着红衣红裤，
嗯、
也有人说它只有头发是红的，还有人说它就是一个小孩的样子。
哦、
千变万化啊，
就是普通小孩一样。
对，现在可以给大家找找看看啊，这个魔神仔的一个图像。
哟，这还挺怪的这个。
对，这是风水专家林正义他在电视节目中讲的，他说他小时候就看见过，那是在宜兰。台湾宜兰。对，他就看过魔神仔，说这个魔神仔身材很小，差不多也就一米来高，两眼呢是通红，脸呢长得像猴，毛发稀疏，两个耳朵长得比较尖。身躯呢跟四足布有这个圆鳞，然后呈斑纹状。
嗯，
啊，手跟脚之间有类似于蹼的这种东西，就是说咱说这青蛙蹼、鸭子蹼、
啊，这个挺像那种那个就是能飞那猴那。
对对，有点像鼯鼠这种这种东西啊。然后说这个东西能发出尖锐的叫声。
嗯，
对，说魔神仔长这样，这是其中一种啊。
是，也是挺像蝙蝠的。
咱们再看这个啊，这个是台湾那个什么？
哎呦呵。
对，台湾妖怪图鉴里面
还穿内裤呢，这
穿一内裤，对，就是这个内裤啊，
还挺文明。
对，这个内裤有说讲啊，一会儿我会给大家解答啊。
嚯、
哦，大家可以看这个魔神仔了，就是说他的这个手啊和脚啊上面都是爪子，尖尖的，身上有毛，
嗯、
特别是这头啊，他这个脸上脸长得跟猴脸似的。
是，
对，这也是目击中的一个这个魔神仔说的一个特点。
是你确定这不是刘备吗？这双手过膝啊，
双手过膝，这关键他是猴、嗯，你说长臂猿他也成立了，对，
是是是。
对，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呢，咱们可以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魔神仔啊体貌特征啊。根据这个台湾林美容，咱提到这林美容老师说啊，这个魔神仔有这么几个特点啊。
什么特点？
首先，他长得矮，个头不高，矮矮小小的
啊、
第二呢，长着一张猴脸，脸色特别难看，
就跟这似的。
对，他这个皮肤呢，也有可能是青绿的这种感觉。
嚯、哦。
然后第三点呢，它有关于红色的相关特质，像咱刚看的这个啊，它
眼
是红的，对、
嗯。
还有说咱前面看的那个，它整个皮肤都红了，它有这红色特质。
这个红色特质是哦，这里没有这个。
对，这里面没有表述、
嗯，
这只不过是还原了一下啊。
是。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说它这个行路的时候，行路浮浮，行动飘忽。
啊、
哦，对，这么一个特点。
轻功好。
对，第五点会幻化。
呦呵，会
变
形，
能
变，
对，能变，
可以。
对，那么咱们说完这个魔神仔的他的一些体貌特征呢，咱们可以说这个魔神仔他还有什么特点啊？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呢，是这个魔神仔啊，他特别喜欢捉弄人，
就逗你玩
啊，逗泥弯那感觉，
逗泥弯，
对，逗泥弯，而且容易玩出人命。
呦呵，
对，整蛊人。这咱一点一点说啊，他可能会让人神志不清，然后有的时候呢，他幻化成一个别的模样。他给你吃东西，他请你吃鸡腿儿，
嚯，
你就吃了。吃完以后你
是吧？哦，那个幻化成那种白胡子老爷爷，是不是戴眼镜？
哎，有点那感觉。
拿一桶，
对，说来这外卖吃，来小伙子吃个外卖，吃个鸡腿儿。
对，
你吃完以后发现嘴里都是泥土或者粪便或者是蚂蚱腿，
哎呦，够恶心的。
对对，还有可能了，让你一直走，你就不知道你迷到了，你就一直往前走。
啊、哦，他推着你。
对对，就这种感觉，或者说呢，让这个人呢。穿越险阻，就比如说这个中间你遇见魔神仔了，你是一老头，
嗯，
你中间隔着一个山，那山特别难走，
叭就穿过去，
对，你就不知道你过段时间你就到另一头去了，科学解释不了吧？对，
瞬移嘛，这不是？
对，还有的呢，这个魔神仔还有一个能力，把人吊在树上，
这是干啥呀？
这个咱一会儿讲。然后咱给大家讲几个这个关于魔神仔的故事啊，咱补充几个、
嗯。
这个台湾有一个蔡先生，他讲到这么一个事儿啊，他是有一回在桃园的一个店里面补衣服的时候，遇见这个老板娘妈妈了，他们就聊起魔神仔了。这老板娘妈妈说，在宜兰这边，说就有这个魔神仔传说，说这魔神仔样子是一个小孩、
嗯、
穿着红衣、红裤、红鞋，
跟咱之前形容的差不多。
对，头顶还戴着红帽。说一般遇到都不好，因为这个小孩面容像老人。
哎呦，
我再倒回去啊，咱再看一下，当时红衣小女孩这事儿出的时候，
哎呦呵，是真是，
大家就指出一点，说这明明是个小孩子，他面容长得像老人，
特别像一个老太太。
对，是不是有那味儿了？有那感觉了，是吧？
一身鸡皮疙瘩开始起了。
对，有那感觉。然后说这个他被认为是小孩子呢，只是因为他个头小。对、
啊，
说这个小矮人呢，就是这魔神仔把人拐到山里面，让人上吊。当地人管这上吊叫吊中秋，中秋节的中秋。
嘿呦呵，
台湾土语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问问敏台同学，问问聂瓦老师，他不知道。
有，那这肯定挺小众一词儿。
对，
嗯，
这个事儿呢，还真是有相似的，有相似的。 2016年了，有这么一对姓林的夫妇，他们登山的时候呢，在迷雾中就受困了。
嗯，
你说山上的雾大，
啊、不是，你等会儿，
嗯，
我发现一个问题，
啥问题？
你今天提到所有人都姓林，
都姓林是吧？
你刚才还放了一个林志玲的歌，
林志美，对，
对，
好，这个不重要啊，咱接着讲。
好，
就是这林姓夫妇，他在登山中雾大，他俩就迷住了。
哎呦，
我不知道怎么下山了，我操，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这丈夫就是说，咱们求救吧，咱求救。
立撒筷子，
对，咱得赶紧这求救，我到处找人是吧？咱喊这妻子呢，就说我原地等着吧，我等这个雾散了，我就走了吧。
坐以待毙，不是那个手足待兔，
对，
也不是，
对，
反正就等着。
对，结果这俩人呢，他就散了。最后呢，妻子获救了
啊，
搜救人员呢，在500米之外发现了丈夫了，但是丈夫已经成尸体了，
又已经死了。
对，
哎呦，
被发现的时候了，他的脖子上绑着绳子，以跪着姿势。跪地下姿势上吊，
呵，这怪蹊跷的。
对，就这么一个事儿。也有人说了，他也是在这山大雾中碰见魔神仔了。
对，魔神仔不老勾着人让人上吊吗？
对，
嗯，
当然也不只是这么一种情况啊。再给大家说一种啊，这是在嘉义，台湾嘉义，一个司机师傅说了，说他过世的父亲呢，就遇到过魔神仔。
嗯，
他父亲呢，一开始啊，他是这个坐三轮车的，
哇
啊。大概是40-50年前啊，他父亲20-30岁的时候，他有一天回家收工，他不是坐三轮车吗？对，
是
啊，看见路边有一个7-8岁穿着红衣服小姑娘在路边正哭呢。这个他父亲就想，这是不是孩子走丢了，把带回家吧，问你认不认路啊，就说这小女孩说认的，就根据他说的话一直往前走，结果这三轮车越走越偏，没路了。
那咋办？
他问这个什么，问孩子说你说的对吗？孩子说对，你还得再往前走，往前走就是墓地。
哎呦呵，那这老头也跟着去了，
跟着去了，就往前走，回头一转头一问女孩说是不是，女孩没了。
哟、yeah.
对，结果第二天就生病了，病了大概一礼拜，有人就说这小女孩也是魔神仔，穿着红衣嘛，毕竟
是是是，
对，
嚯，这魔神仔可真是够邪乎的。
对，然后再给大家补充一个啊，补充一个那个被魔神仔捉弄的这么一事儿。
嗯。
这个是一个姓赖的先生说的，他说他有一个亲戚啊，他家
不姓林了
啊，不姓林，他家是做这个制茶工程的，搞制茶做这买卖的
啊，炒茶什么的。
对，有一天呢，就有个工人给丢了，
工人丢了，
对，工人丢了，
活人还丢了，
活人丢了，哪儿也找不着，找了好几天，最后在工厂后面找着了，那时候快死了，奄奄一息。
哎呦，你赶紧救啊！
对，发现那个满嘴啊，嘴里塞的全是什么蚯蚓、蟑螂这种东西，最后有人救回来。
这就跟咱刚才说那魔神仔老哄人吃东西，然后吃完东西发现都是泥巴，都是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哎，对，有人就说这个碰见这个魔神仔了。
嗯，
那么这个学者林美荣老师呢，他在田野考察的时候呢，有些受访者啊就说这魔神仔呢其实是一种用来吓小孩的这么一种词汇。
是，听着其实挺像的，就感觉是。你别做坏事啊，最后是那个魔神仔就过来了是吧？
对对，这跟咱们以前说什么大马猴子、
大
灰狼，哎，
老巫婆，
对对、这种感觉比较像。
对，
但是呢在这个传言当中呢，确实有这个魔神仔把孩子杀死的这种传说。
哎呦呵，
说这是很早的时候啊，也是一个78岁的老太太，这一个花莲人说的、说他当时14岁的时候啊，有个跟他关系挺好的一个女孩就被魔神仔给拐走了，发现的时候死了。
哎呦，
嘴里也是塞了牛粪，还有这个蚂蚱的腿儿。
真是，这魔神仔是真不干好事儿、
对，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啊，这么一个恐怖事情。然后现在呢，咱大家就是先不用听我们讲了啊，咱先看看这个视频。
嗯，
啊，咱先看这图上，刚才不是说到这个魔神仔为什么穿条内裤？
爱干净呗，
爱干净，哎，是有这感觉。这其实是从一个新闻里来了，2008年一新闻。
哟。新闻里专门讲说魔神仔为什么穿内裤吗？
哎，对，就讲这事儿了。
嚯，大伙儿听听。
对，2008年的时候啊，在屏东县有个老太太，这老太太83岁了。这老太太呢，她83岁，但是老当益壮嘛，她得生火是吧？她就去山里采蘑菇去了。
呵，
失踪5天以后被发现了，
又是失踪。
哎，又是失踪。她就说了，失踪过程中呢，碰见了一个这个长着红头发、长着大脸的一个女的，一个魔神仔。啊，他认为这是魔神仔。
哦，
这魔神仔说：“你把你衣裳给我吧。
这” 老太太衣服能
对，这老太太，咱当时看着这，你上山采菇吧，你就穿个衣服穿裤就行了吧？
可能穿那天穿比较好 ，LV 什么都穿身上了。
对啊，不是，
嗯、
这粉色很平常，我操、
啊，就这件。
对，这魔神仔管他要衣服穿，
嗯、
你说我给你我穿了怎么办？我光个膀子是吧？
嗯，反正老太太也不在乎那个。
对，就不成。最后对峙五天以后，这老太太实在没法了，把内裤脱给他给魔神仔了，魔神仔这离开了。这不久之后，他才被寻获。
哎呦，
所以根据想象呢，可能这个魔神仔就是把这内裤抢过来了，自己穿自己身上了。
哎，那你说他这魔神仔就这个只有一个吗？
可能很多，
可
能非常
多。
多
那他不能每个都穿，都抢一内裤
啊？对，这个从人类学角度来看呢，就是他可能认为啊，这是对于文明的一种向往。
哦，就是对于人文明这个创造的一些产物想要这个东西。
哎，对，可能是这种说法。那么咱们提到这个事儿呢，咱们就得解释一下，就是说这魔神仔它到底是咋回事啊、
嗯、
对吧，咱得拆解一下。
对啊，
那这个东西咱要说要复杂了吧，首先咱得涉及到就是这些宗教团体。
是，
我相信这东西它可能存在，它怎么解释啊，咱看一下啊。
对，听听正统的宗教人士怎么讲。
对，咱看一下，就台湾啊有佛教还有道教人士，其中呢这个道教他这个总会秘书长，他对这魔神仔之说啊，他觉得是否定的。他觉得这个山上迷路原因很多啊，比如说这个气候也好啊，说这个地形山路也好，你可能会迷路，那这个魔神仔可能就是一个传说而已。
是是是，
对，他是这么认为的。那佛教呢，佛教说法有一个法师他就指出了，说这个魔神仔呢过去可能没有确定的字儿，可能就是他开玩笑啊，或者说恶作剧把人给整了，于是呢就口语相传至今，人们就说他这个东西是魔神仔。然后他认为这魔神仔怎么回事，咱们说魔神啊毛神啊无神啊魔术可能跟无形两个字儿，
大道无形，
对，无形无影无踪，这无形两个字儿谐音很像，可能是指的这个无形体的这种众生啊，就是咱们说的这些啊，就比如恩的那个、
哦、
对，跟这个有关，说可能是这些没有福报的这么一些众生他们导致的。
就是我记得是那个大群嘛、
嗯、
是吧，你像那个耶稣当时过一条河、
哎、
然后看到一个鬼，
对，
就问你叫什么名字啊，他说他叫群、
哎、
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很多而且都没名字、
哎、
所以叫群。
对、嗯、有这么一种说法，这是宗教界人士给出的说法。
是是是。
那么咱们不能光听这一面之词啊，咱们还得引入一些这个现代科学的解读啊。
对，得客观点
啊。对，其中这个精神科医师就说了，说这个可能就是鬼打墙现象吧，对吧，这玩意儿就是短暂认知功能丧失吧，临床上确实有这东西，或者说是一个歇斯底里症，这个症结发作。
歇斯底里症。
对，尤其呢这个魔神仔这事儿啊，它一般是多发于老年人，可能是早期失智症状。
嗯，就可能
就
是那个阿兹海默。
哎，对对对、嗯、就是说不好听就是老年痴呆吧，就
是
脑子有点秀逗了，他想出这种东西来了。
确实。
对。他还提出了，就是说这种你要说你家老人碰见魔神仔了，你最好来趟医院，你避免错过治疗黄金时间。
是的。
对，但是这个事儿呢他能够解释得通吗？我觉得不能解释通所有啊。为什么呢？
你像什么嘴里吃东西什么，这个我就觉得没法解释。
对，还有一点他用自然科学医学他都解释不通。因为啥呢？15年还发生这么一个事儿，也比较典型。
还有个事儿，
对，有个老婆婆啊，有个老婆婆去田里工作就失踪了
啊。
搜救人员找着她的时候，她躺在身上，身体特别虚弱。她说呢，她在这儿已经停留两天了，有人给她饭吃。
哎呦，这还有人喂着她。
对，但是呢，有一个疑点啊，就是说她躺的这个地方啊，是一个墓园，是个墓地。
就还是墓地，
对，是片坟地、
嗯、
而且呢他出门的这个地方距离这片墓地差不多得8公里远。
哎呀，
而且呢、嗯、当地山路崎岖不平，你需要翻山越岭才能过去。
是，你想想一老太太怎么翻这地儿啊。
老太太78岁了，78岁、嗯、你觉得
78岁是高龄了。
对，除非就是有人真的闲得无聊给他先弄晕了，好吧，背墓地去，
还背一老太太。
你说这闲的是吧，这干这没屁眼的事儿。
确实，
对，这是这么一个事儿啊，可能也解释不通、
嗯、
所以今天咱就把这个各方观点、啊、都给大家摆出来，大家可以自己有一个自己的想法。
对，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听我们这些描述之后呢自己琢磨琢磨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哎、
啊，当然我觉得你肯定琢磨不出来。
对，那么咱们再说回到这个红衣小女孩这段录像啊，这个东西到底是真是假呢，咱们来分析一下啊、
嗯，
其中有人提出一个观点啊，他是用这个摄影光学解释，他是这么看的啊。
哎呦，
咱看这两张图啊，当时咱们不是提到了他拍了这一段录像啊，他手里拿个 DV， 就是他们台湾说那 V8 拿这拍了。
对，
那玩意儿有个什么显著特点，就是它分辨率太他妈低了，
太低了。
对，而且咱看左边这张啊，左边这张这个年轻人啊，右边这位，他眼眶是不是也挺黑，跟后面这红小女孩一样，也看着跟鬼似的。
是，
但是右边这张他一离近正常了。
哎呦
啊，可能这小女孩可能后面就跟小女孩，
就是分辨率问题。
对，就分辨率低，他看着像鬼像个老太太，这是其中一种说法。然后呢，我在这儿给大家补充一点我的看法啊，我觉得他可能是个演员。
马探长也有这个研究。
对，有这研究，我研究出点成果，但是对不对大家听啊，也我也没证据啊。咱先看回来啊，咱先看回来。当时台湾电视台在放的时候呢，给这个东西，给这视频加了个边框，是不是？这个跟红砖墙是这么个边框。
是。
但是呢，我在网上又找着了一段比较原始视频，我给大家看一看啊，就这段，它是没边框的。
这不吓人吧？
这不吓人。咱们现在来看啊，咱们注意这个屏幕左边这个位置，这人堆里，
嗯，
这人堆里。这个人，我倒回去给大家看一眼啊。哎，不好意思啊，人堆里这个人，他回头来正在往回看，往回看，扭过头来，哎，这个时候红衣小女孩已经出现了，已经跟在这儿了。
哎呦，
对不对？看见以后，这个一行人继续走，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该走走。年轻人刻意跟他甩过一段距离，那么这个时候，红衣小女孩出现了。
你这眼神可真不错、啊、
对，这一段
马列文虎克呀，
分辨率不是很高啊，这个可能看不太清啊，咱大家可以琢磨琢磨这到底怎么事儿。年轻人为什么非要回头看一眼？
脖子疼了呗
啊，然后为什么这么休闲的甩在最后又走了上来？
是，我也解释不清了。
那这红衣小女孩明明出现在她背后，为什么她就没有发现呢？
那演呗
啊。另一点了，为什么这段灵异视频一开始播有这么一个完整版本，那后来电视台在播的时候他要往周围加个边框呢？
是
不是为了把这个细节给他挡住了？
我觉得听你这么说完肯定有点这意思。
对，当然结果呢这就不得而知了啊，这是我个人认为关于红衣小女孩解释的一个说法啊，就是说他可能是找了小演员过来演的
啊。
因为咱也知道啊，毕竟这个台湾出的一些电视节目，他为了博收视率可能会干出点这种事儿来。
是，
对，
那肯定。
对，
就像很多现在这个媒体啊综艺啊，为了这个什么流量嘛，给你来一段什么什么蓬松的头发啊，
哎，对，这感觉，哎，是吧？
哇，咱就不唱了。
对，然后呢这个红衣小女孩呢，她就被拍成电影了，你甭管她真的假的，我挣着钱了，是吧？
嗯，对啊，
而且改编了，这非常不错啊，确实有眼光。咱们可能看就是说这东西我操太他妈恐怖了，人就改编成电影了。
主要她这氛围很好，她给你塑造那个画面感，其实就是你一下子就能被她这个故事给吸。
对对，
嗯，
然后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个红衣小女孩这事儿，
嗯，
改编成电影，一拍拍了两部。
嚯！
后来呢，这事儿没完，又拍第三部，拍个番外片，叫《人面鱼：红衣小女孩外传》。
哟，这俩是亲戚吗？
这俩没啥关联，但都很有名啊，算是齐名的都市传说。
嚯！
对，又讲到这么一点呢，咱又得给大家讲人面鱼了，是不是？
不是人面鱼，听着那么好吃，不是那个。
吃了你就完了，我跟你说。
哎呦呵，你看他问呢，他这个海报上写了一句话，就是鱼肉好吃吗？
哎，这个给大家来讲讲啊，给大家讲讲这怎么回事了。这是台湾另外一个非常非常有名都市传说啊。这个传说呢，是从1990年代开始出现的，从90年代初开始出现。从95年呢，经由一些报刊刊载之后呢，广为流传。啊，这事儿讲的是这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呢？
有这么一帮人啊，爱钓鱼。
啊，
他们呢出去钓鱼，跑到这个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比较复杂，有的人这么说，有的人那么说，就说他去钓鱼，
就是各执一词吧。
哎，对，他们去钓鱼，钓鱼的时候呢，钓出了一尾无锅鱼。
等会儿，
哎，无锅鱼啥鱼呢？听着很高端，
对
啊、是吧？
反正没炖就没锅呗。
不是那个无锅，无是姓吴的无，锅是姓郭的郭。嗯，这是因为呢，当时台湾有两位人士啊，一个叫吴振辉，一个叫郭启章。 这俩人把罗非鱼啊，就是咱们说这罗非鱼引进了台湾了，
有，
所以把他们的名字吴和郭两个字儿用来命名叫吴郭鱼，就是咱们说这罗非鱼啊。
罗非鱼就是用他俩名各姓，然后合一起叫吴郭了。
哎，对，叫吴郭鱼，他们钓到了这个吴郭鱼啊。然后钓着这鱼呢，这高兴啊，是吧？咱出来玩，能给它烤着吃了吧？
对啊，
那就烤吧。烤了之后烤好了，刚要吃，听见有人用闽台语啊说话，问他鱼肉好吃吗？
就
问了这么一句啊。
闽台话听着跟普通话差不多。
不是，这我不会学了，因为这么说。
行。
然后呢，他们还给这鱼照了一张照片，这鱼上面浮现了一张人脸。
哎呀。
啊，当事人毛骨悚然了，然后有人说还吃了。
这有图片吗？
有啊，这张。有人说还吃了两口，吃完以后不得了啊，死了。
就当场就死了。
对，当时这么一个照片传的非常非常之广啊，你可能看过。
看着确实是有这么一张人脸，但是
有那么像回事啊，但你仔细看好像又不是那么回事啊。
是啊。
你说这玩意儿你说它是人脸啊，我也说可以说它是埃及法老像。我也说这是法老诅咒的鱼。是吧，你要按这么整，我靠，明天我给你整十个蜥蜴人出来。对吧，这事儿大家就一听啊，然后当然今天咱也不是渲染恐怖，咱给大家讲故事啊。
嗯，那接下来怎么样了？
之后呢，这个事儿呢就开始发酵了，有好多版本啊，细节这个故事梗概差不多是一样的，但是有很多差异啊。比如说事发地点，有人说这个地方在高雄的冈山，有人说是在嘉义蓝潭，也有说是在台南屏东这些地方了。然后照片拍摄时间呢，有人说是94年，有人说是95年，都有。那么就连这个参与人数呢，有人说三人，有人说四人，最后还传出八个人版本，也不知道是不是打马六号赛车了。
就是，对，越来越多了。
甚至还有人提出啊，其中有个人是个道士。
有，
对。然后呢，包括这鱼啊，它这个细节也不一样。有人说这鱼很重，四公斤；有人说也没那么重，各种版本。
嗯。
而且最关键一点啊，就是说这个传说之后人的下场也不一样。有的人说呢，只有吃了这个鱼的人他死了
啊。
啊，还有版本说是所有人一个没剩全死了，
我就看见都死了。
对，
那咱俩也够呛了
啊！别这么说啊，我害怕，别闹。然后呢，这个事儿呢传出来以后呢，还是被这个敏锐电视台发现了啊。这个台是玫瑰之夜，就咱开头说这鬼话连篇，
鬼话连篇，
哎，拿这个题材做了一期特别节目，展出了这个灵异照片。
那、
就是这个、
这看着人都废。
对，然后呢，这人面鱼传说就发扬光大了。但是看完节目你就知道了，这根本不是这个都市传说起源，它其实目的是为了制造一种反效果。我觉得其实就是辟谣。
呵，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都市传说传出来以后啊，影响太大了，以至于什么呢？养殖渔业生意不好做。
肯定啊，你想想谁夹一筷子都出一脸，你说谁能谁敢吃、
哎、这谁受得了是吧。那这主角呢，吴郭鱼，这罗非鱼每公斤价格从45台币掉到35台币。
嚯，这
啊直降大跳水，还是快赶上某咖啡了。
是，哎呦喂。
对，然后呢，这钓鱼场生意他也不好做。
那肯定啊，
是吧，你这天天给我整这事，我钓鱼吃了死了，你这生意咋做、啊、是吧，
没人买就没法养了。
对，所以说这个之前人面鱼传说早就大家都知道了啊。然后还有一件事我觉得干的更没劲啊。
啥事儿啊？
这其中灵学老师啊，就是他本身就研究灵异，他提到说这好多人把人面鱼照片寄给他、
嗯、
告诉他人面鱼这事儿、
哦、
啊，为啥呢？说因为有这么一种说法啊，你看这收到这么多照片，
嚯，
说你拿到这张照片你就受到人面鱼的诅咒了啊，你必须翻印一张，你再寄给别人你就没事了，他就有事了。
嚯，这我在 QQ 空间里听过
啊，就是这点名吧，当时那疫情期点名都是这么来的。
哎呦我天
啊，对，是吧，就这么一个事儿。所以说那个为什么鬼话连篇这制作组还有这个灵学老师他收到这么多照片呢、
嗯、
可能因为你转交给这灵学老师，灵学老师没事是吧，我把这发给破了。
老师又不是大仙儿，你
对，咱这事儿一听就行了啊，咱就别效仿了。因为啥呢、
嗯、
因为咱这刑法里也说了啊，说恐吓他人情节恶劣呢，你这是要那什么，
负法律责任的。
对对、
嗯、
所以说呢咱也别整这没屁眼的事儿了。
是，这特像一个什么，就寄照片那个特像那个，就是你肯定见过一张照片叫孟楠。
孟楠啊，
对啊，
对，
就是传说当中很多人都在梦里遇见过一男的，
对，那
长的那个男的长的那个样子、嗯，
对，其实不是证实了吗？那就是一个营销事件，
是的，
对，这么一事儿。那么大家觉得咱们这都市传说讲到这里就完了吗？
那肯定没完，时长没到呢。
对，没完，咱得接着接着讲啊。
对，
在这个都市传说当中呢，提出了一点啊，就是说这个事儿发生在哪儿？有人说是发生在嘉义的蓝潭。
哦，
这个地儿我给它找出来了。蓝潭，
哎，挺漂亮一点。
对，蓝潭呢是这个嘉义地区啊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蓄水库。
啊、
哦、啊，好看啊，非常漂亮，是不是？
对，漂亮，
漂亮，漂亮，非常漂亮。
嗯，
这个蓄水池啊，据说一开始是荷兰人建的，
荷兰人
啊，荷兰人建的。后来日据时期呢，日本人就给它改造了改造，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水库
啊。那河南本身水库也挺少的，
不是那个，就是这个荷兰人啊，对，他给建了这个水库。但荷兰我没去过啊，我不知道他那水库多不多，
都是风车嘛，我记得。
对对，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对这方面有没有研究啊。
嗯，
但是呢，这地儿啊，你看着漂亮，它邪，
有。
这就是邪性，
怎么着？
为什么邪性了？说呢，这段时间啊，就是说从民国71年了到民国108年，这我还没换算啊，就用他们当地的纪念法好了。
嗯，
说蓝潭溺水死亡人数高达80起，而且这地儿是个自杀圣地。
哎呦呵，
当地有好多投潭自尽的故事，
就是都上这儿自杀了。
对，而且它这周围一旁的环潭公路啊，特别特别阴，半夜骑车啊，你很有可能遇到鬼打墙，你骑到天亮才能骑出去。
鬼打车呗。
对，鬼打车。
嗯。
而且当地有一种非常非常邪的说法，啥呢？
啥呀？
抓交替。
嘛玩意儿？
抓交替，抓交替，我这么说大家可能陌生啊。
对啊，没听过。
我再给大家说白了，说白了就是咱当地啊，咱那个各个地方，各位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水鬼的故事。
啊、哦、你这一说水鬼，我们抓替死鬼。
对，抓替死鬼。这个意外死亡了人以后呢，他变成鬼魂，他呢可能不能投胎转世、
嗯。
那怎么办？我再抓一人让他死了，我投胎去。这叫抓交替。
嚯。
对。所以说这个台湾呢，它还有这个所谓的水鬼变成城隍这么一种传说。
哎呦，
城隍是官儿，对吧？
嗯，
咱说城隍庙，城隍是官儿。这个在嘉义蓝潭就有传说，说有水鬼呢，他因为不愿意抓交替去给人去当替身啊，
嗯，
就长期痛苦沉沦。
这水鬼还挺好的，
对，讲义气，人的、嗯、
是。
土地公知道这件事呢，就上报给阎王，阎王报给玉帝，玉帝奖励他，就是你来给当城隍吧。
有，
对，成为了治理一方大神。
这做好事还让玉帝给知道了。
对，那么这个事情说明了什么呢？
什么事儿？
我觉得说明了一件事，就是嘉义这个蓝潭，他这块抓交替的故事可能本来就很多，所以出了这么一个反向的故事。
哦，其实是为了就把那个把那些故事给他掩盖过去，
哎，
或者是说。顶过去，
对对，可能有这么一个情况。
嗯，
包括了蓝潭，其实还有好多灵异故事啊，比如说有人在这个午后散步，看见潭这个潭中啊有个怪物，长着鸡头人身
呀，
这么一东西，
这还挺吓人的。
哎，对，这是从漫画里写的，梅图一雄漫画里写的。还有呢，有人看到说穿着长袍的老头没脑袋，
嚯，
对这种事情，有人说呢，这个因为啥呢？因为这水库它本身的阴气它就重。
对，
他就容易吸引点精啊怪过来修炼了。
哎呦，这上水里修炼。
对，但这个地方呢，其实那个自杀事件什么真的挺多啊，我上网查了查，其实就是前些年还有。
哎呦，就是个自杀圣地。
对对，包括呢每年农历7月的时候呢，他们这块还会举办法会超度这些亡魂。
嗯，
对，这么一个事情。
其实你说自杀多的地方，像日本有一个自杀森林吗？
对，
嗯，
青棉树海嘛。
对对对，
对，
感觉就这种地方一般都挺僻静的，然后再不就是肯定是有点林子，有点水啊，能把自己这个死后的尸体能藏起来这么一地儿。嗯，
对。那么咱们说完这些了，讲到这个传统了，咱们再想办法去拆解一下关于人面鱼这都市传说它可能怎么来的啊？
对啊，
可能有这么一种说法，
嗯，
说这个蓝潭潭底啊， 有传闻说住着一个巨大的鱼精，
有点那尼斯湖水怪的意思。
对，这个鱼精呢，就是这个统领嘛，他有他鱼兵鱼将，有他的这个鱼子鱼孙嘛。
嚯！
但凡有人在蓝潭钓起一头大鱼，
啊、
就会发生一起溺水事件。
呀、
啊，对，就相当于是跟这个
报复
似的，对这种感觉。那咱们再想想这人面鱼传说，在这块假如说这个蓝团传出来了，
嗯，
他在那儿钓鱼，钓完以后把他吃了，这人死了，
那就是报仇呗。
哎，有点相似，可能是根据这改编的啊。当然，这就这么一说，大家一听就行，我没有证据。
嗯、那这脸呢？纯粹是巧合吗？
脸这就不好说了啊，脸这个可能他烤着烤着是吧？他就跟刚才那照片似的。
但是我有的时候经常就是。就像你上次我记得你讲过这个事儿，
嗯，
经常把一些就是生活当中的物体会看成人脸，就有的时候你人会不自觉的把一些就是相似的东西就把它变化成人脸了，感觉。
哎，对啊，这个科学是解释清的，
嗯，
对，用那个冯小刚老师话就是说一个简单的物理现象，这么一感觉啊，对，说到这儿呢，这当然也不重要了，因为它又被改编成鬼片挣钱了嘛，对吧？
对啊，
这个第三部外传《人面鱼》。啊，这个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啊。对，三部曲就此完结。
这看着这海报都挺吓人的。
对，然后这个讲到这儿呢，咱们这个故事也差不多还没结束。
哟，
对，还有时间。
我以为结束了呢。
对，那咱们再想啊，就是说台湾红衣小女孩这个系列电影啊，它改编成宇宙，那么还有没有什么题材值得改编呢？
嗯，
我觉得
马探长就是搜集这么多故事，你肯定知道。
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啊，比较那个值得去改编。
什么呀？
还是这个咱倒叙啊，咱先从前几年说起。
嗯，
几年前呢，有台湾网友在论坛中分享了一段非常诡异的经历。
什么经历？
他在2007年的时候呢，和他的大学学长一块儿去爬山，爬玉山。玉山啊，
玉山，
这玉山，对，台湾玉山，台湾最高峰啊，好地方，
好地方，
漂亮，漂亮。玉山，你看这云海山多漂亮，多好看。
嗯。你就听着夸吧，夸完之后一会儿就出事儿。
哎，对，然后呢，他们这个爬爬爬，爬到了中间一个驿站啊，叫排云山庄。排云山庄呢是一个供住宿的一个山屋啊，在这个海拔3400米处。
嚯！
因为你爬山可能爬到一半，你先在那儿住一宿，你再去攻顶，你再去爬，你得有地儿住是吧？
是。
他发现呢，这个门外温度啊，差不多只有摄氏2度啊。低温加上高山症，他就很不舒服，早早就睡了。
嗯，
隔天一早了，天气依然是阴天，大家就说我们爬到山顶吧，对吧？
对啊，你爬山嘛，肯定得到顶啊。
对，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他发现攻顶的这个路上呢，有一条这个小岔路是去另外一个山峰的。
哟，
没当回事，他们接着爬，成功攻顶之后呢，他们就忙着拍照欣赏啊。但是因为山顶啊又是雾又是强风，这个发帖的这个朋友啊，他要想我还是回去早点休息吧，就走了，渐渐的跟大家走散了。
呀，这可是大忌，尤其是像野外这种活动，一旦走散了，确实这个危险就发生了。
对，他说这个下山的路上好长一段时间前后都没有看到人。
呀，那咋整？
忽然间呢，他发现前方有3名穿黄色小雨衣的人，头上戴着斗笠。
黄色小雨衣，
对，穿黄色小雨衣，戴着斗笠，他自己心里感觉有点安心了，但是发现
看着人了呗，对
对，但是发现这事儿还是怪，
怎么着呢？
为啥？第一，这三人走的特别快，根本跟不上，
啊，腿脚好。
对，第二一来了，他们穿这雨衣，远远看去特别像那种黄色，咱们见那种便利雨衣，跟塑料袋似的。
嗯，啊，见过那种。
对，他在登山前呢，他当时不是跟学长去登山吗？这个学长他就说，专业登山客一般带这种2节雨衣，因为你带这个黄色轻便雨衣，它太薄，防水性又差，山上一旦低温了，那你失温你就很危险，一般没人这么穿。
对，这肯定的，这要不就是不专业的登山客，反正
对，但是就怪了，这仨人就走得特别快，
嗯，
就往他们去攻顶的时候看到那条岔路往那个方向走过去了。
啊，
对，但这个发帖人呢也没有因为好奇去跟上他，
是也跟不上啊。
对，他就发了这件帖了。
嗯，
但是后来一件事儿呢让他细思恐极，这三位呢可能不是什么登山客，而是传说中的另外一种精怪，出没在台湾玉山的玉山小飞侠。
哟，听着怎么那么正义呢？
听着是很正义啊，但其实呢非常非常恐怖啊。
嚯，
这个事儿其实很早就有人注意到了，最早发现这事儿不对了呢，就是咱们刚才不是说到这山中间啊，海拔3400米处有个叫排云山庄这么一个类似于驿站的地方，
嗯，跟龙泉山庄差不多。
对，他这块有一个人啊，这儿有工作人员叫胡良武，这个先生了，他说他在这儿服务好多年了，他说差不多10年前的时候啊，他就发现了怪事儿，说这个山庄啊，一般呢只有星期假日，就是说咱们说休息的时候，他才有人过来登。
那肯定啊，就咱们这个就是你按常识也是这么想的。
对，
对，
平时呢连鬼影都没有啊，天气而且冷啊，半夜以后呢，这个冷又有积雪。
怎么你听这感觉往闪灵那儿走了呢？
哎，有这感觉，大雪纷飞啊，然后也没有其他山友说来我这儿投诉。
是啊，
所以他就睡了，他就早早睡了。
嗯，
这天夜里呢，他睡完以后，听见门外开始有人敲门。对，就这感觉，一看表凌晨2点，你说谁会凌晨2点闲没事登山去？
反正背不住有，但肯定不是正常人。
对，他心里也犯嘀咕啊。
对啊，
然后门外敲门声反而更急促了，这感觉声音越来越大，然后他也就赶紧喊那个说来来了，披上外套拿着手电就去给人开门了。
是开门怎么着了？
开门一看啥人没有，
就怕这事儿，
就怕这事儿，
就
啥人没有，这是第一要怕的事儿啊。第二要怕的是更可怕，因为这个事儿其实可能能解释啊，可能是这儿来个野兽，
啊
啊，来个什么东西，他扒拉扒拉你门，
对，
你觉得这可能或者说什么东西想弄啊？
是，反正你就往那儿琢磨吧。
对，你就往那儿琢磨，这就 OK 了，是吧？他呢就拿这手电筒照地面看有没有脚印啊？
嗯，
根本没有，一片光洁。
也没有什么动物印儿、爪子印儿什么。
对，没有，没有任何证据。
哎呦呵，
对，然后他就赶紧回屋了，害怕了，把门锁上了，整晚都睡不着。
是啊，
这件事儿呢，就记住了，一直耿耿于怀啊，没有忘。结果没想到，过了2星期，事儿又来了，
又来敲门来了。
这件事儿呢，同样是半夜三更，
是
这敲门声又传出来了，
真烦人。
那你想想，我这一个人在这儿，在屋里待着，你说闲的没事老有敲门，我这不怕吗？是吧？
对呀，我斧子呢？
对，但你说我怕没法儿，我这毕竟是工作人员，我也没有办法说你敲门我害怕我就不给你开门，万一有登山客来投诉了。
是得赚钱啊。
对，或者再一方面，人在山上遇点什么点事儿，说我
帮忙啊。
对，你得帮忙啊，他就又过去看了。
嗯，
这回呢他不敢那么贸然直接把门咔一下开开，他反而贴近门缝往外瞧，看见门缝外面站着三个头戴斗笠身穿黄色雨衣的男士。
对上了。
哎，对，但当时他不知道啊，他说哎有人来了啊，看来这是人。
是啊，那开门吧。
开门，外面又啥都没有。
火
啊，啥都没有，没有任何痕迹啊，怕了，真怕了，赶紧回去锁好门，把这个衣服棉被赶紧这盖上吧，这动也不敢动，这么一事儿。
哎呦，你老敲门干嘛呀？你说你好好待着呗。
对，刚有弹幕朋友说啊，说可能进来了。哎，
进来了，
可能进来，这还可能还真是啊，因为这个胡先生了，他值班的时候有人轮流看守了，他把这怪事儿啊告诉了另外一个工作人员，这个工作人员姓朱，朱先生了不信，说别扯淡了，哪有这事儿，吓了玩了吧，是吧？
对，就反正你就发生事儿之前总得有这么样人出来。
对对，台湾可能好像管这叫铁齿，就是说这个咬定说就是没有，
是是是，
对，这么一感觉，
对，鬼片的推动者。
对，就是说你没准听见风声，或者说你年岁大老花眼，
是
看错了。
行，
结果没想到过半个月啊，这姓朱这先生自己也摊上事儿了。
有何？
是这么的啊，那天又是阴雨天气，雨下的特别大，排云山庄呢又是没人，这朱庄主了，就是这个工作人员啊，朱先生一个人躺在床上，就听收音机吧，听广播，
听世说差语的。
哎，对，他听的是国剧啊，可能那会儿没世说差语的。
可惜。
哎，外面又有人敲门。
开门呢？
开门吧，开门一看，外面来了20-30个人。
会，
20-30个人了，还都身穿黄色雨衣。
我的妈呀！
雨把这群人淋得好像特别狼狈啊！这个朱先生当时也没往那处想，那想这帮疯子是吧？冒着大雨上山，这干嘛？有这么大雨，赶紧进来吧，把门敞开，让外面人赶紧进来，是吧？
嗯、
这些人呢， 各个面无表情进入大厅，就找到这长板凳坐下了。
坐吧，
这你这进来赶紧招呼吧，说你们先把湿衣服先换一换吧，我去煮点这个姜汤，让大家分分喝喝，要不感冒了。
对对对，赶紧的。
对，这个朱先生呢，把门关好以后呢，就跑到厨房去生火了，煮了一锅姜汤。但是呢，煮了姜汤以后，咱得登记吧，是吧？你来了以后，咱得登记，
办理入住嘛。
对，办理入住，去管理室拿登记簿了，正准备登记，顺便管他们收钱，发现这帮人全没了。
嚯！
对，拿着手电筒照，没有。看门锁了也是好好的，没打开过，凭空消失。
那刚才这一套 是咋回事啊？
这个不知道啊，就不知道这是什么人啊，来了一帮穿雨衣的人，凭空消失了。
哎呦呵！
于是呢，这个朱先生终于害怕了，这玩意儿可能是真的。于是俩人一商量啊，就去找一个宗教团体，请了一观世音菩萨坐镇供用。
是，赶紧拜拜吧。
但是呢，这个事儿还是没完，
还没完。
还是有这个
成群结队来了，这还想咋的？
还是有这么一个事情出生啊？对，这个有一个登山团体啊，他们又去登这个玉山，登上主峰以后呢，就回到这个排云山庄了，去休息。
嗯、
半夜了，大家就早早去睡了啊。
嗯，
到了差不多凌晨一点了，整个山庄开始传来一阵嗡嗡嗡嗡嗡嗡这种声音，它不是敲门的，是嗡嗡声。
哎呦呵，
所有人呢都睡不好了，都被吵起来了。大家开始问了，这到底咋回事啊？怎么回事？询问当时呢，大家就这个发现有事儿，
啥事儿啊？
团队里面少了一个队员，他不见了。
呀，刚才咱那是多一个，这回少一个。
对，那赶紧调集人马，咱连夜上山搜救吧。
对呀，你这赶紧搜，我这大半夜的。
对，搜了仨小时。终于搜着这队员了
啊！找着了，还行。
对，这队员呢是个女孩，当时身上已经伤痕累累了。
哦，那我知道了，红衣服。
不是，还真不是，这没交代，我也不知道啊。就是说，当时呢，看见她身上伤痕累累，蹲到一个树旁边，身体不停在发抖，精神好像已经恍惚了。
嗯，
感觉被吓过。大家赶紧把她扶回这个山庄去休息啊，等她情绪比较稳定了，她才说出了一段恐怖的经历。
哟。那赶紧听听吧，他说什么了？
这个杨小姐，这个人姓杨啊，就是失踪这人。他说他主峰爬完以后下山的时候，大家都在走，队伍拖得很长，因为呢他的步伐比较快，他走在前面了，后面好像没有队友跟上来。然后到一个岔路口的时候呢，他又发现前方多了三个身穿黄雨衣的，
又是这
大大斗笠的男的。对，他以为这三位呢也是去排云山庄了，就是说我跟着他们走不就行了吗？
是啊，
结果没想到呢，这三个人走得特别特别快，他几乎得小跑才能追到他们了，因为没有跟他们接触啊，也没有看清他们脸。当时呢，这个杨小姐跑着跑着，感觉体力已经有点不支了，就是说坐下来喘口气儿吧。
是
啊，没想到其中一位男士啊，就是这三个穿雨衣的人，转过身来，
哟，
拿这个相机。遮住整个脸，说：“小姐，我给你拍张照吧。”
哎呦呵，
我给你照张相，就走过来。这杨小姐当时想啊，说：“这也挺好啊，这人不错，给我照相，
是看我漂亮呗？”
对，摆个 pose， 哎，来照一张，
耶、
yeah ，拍了好几张，咔咔咔，说：“谢谢谢谢，太感谢了。”正点头道谢了、这名男士手机拍完，开始缓缓放下。杨小姐一看，卧槽，
哎呦，
这家伙根本他妈没头
啊！
哎。根本没头，吓坏了，拔腿就跑。
哎呦我的天，
往前冲冲冲冲，天黑了，找不着地儿了，山区开始起雾了。
是啊，
哎，没办法了，就这么丢了，
就这么丢了，也走不回来了，
就这么丢了。
结果这帮人进山里把他找着了。
哎，对，就为什么大家又找上，是因为这嗡嗡声啊，他摔到这个树丛当中了嘛，不是，他这个感觉身体已经开始失温了，非常危急，眼看就要昏过去了，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念头，就是说希望队友赶紧来救我，快来救我，这种想法不断的在持续啊，这个山庄内就出现这种嗡嗡声了、可能是种脑波感应了。
是，
对，从此呢，这个女孩，这个杨小姐啊，对吧，她被送回家之后，从此封山，绝口不提玉山这两个字儿。
那谁敢啊？
对，
碰你你敢吗？
是，太恐怖了。
嗯，
所以呢，就说这三个了，这玉山小飞侠是吧？这三个穿黄雨衣的人到底是咋回事啊？
嗯，
说他们三个是三个好朋友，因为登玉山的时候呢，死于暴风雪，专门找人抓交替。
得，我跟你说，今儿咱这故事都连上了。你像这仨人，是不是刚开始丢那仨人？是不是？
对。
然后多一小红衣小女孩，是不是就这个杨小姐？
哎，
嗯，咱这故事全连上了。
对，就连上，
解释清楚了。
对，所以说今天呢，就是我个人理解啊，我这给大家水一些，把这个都市传说、台湾都市传说宇宙啊，就是从电影衍生出来给大家捋一遍。
嗯，
大家就先凑合听吧。也感谢大家听这么长时间啊。
是。
对，最后咱给大家说点这个都市传说意义吧。都市传说，你要说它有没有意义，我觉得肯定还是有的。
当然有。
对，
嗯，
你看第一点啊，娱乐消遣，供咱们来这个品品，
对，
咱讲着玩。第二点，
没事，我就喜欢看点这个东西。
对，第二点呢，我觉得它还是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啊。
嗯，
对，就是包括这个玉山小飞侠，它可能提醒你，这个走路的时候一定要跟好队伍，
对，要注意安全。
对，这地儿它确实危险，或者说红衣小女孩，对，就是你千万不要去那种危险地方，否则你会被他拐走，可能还是有这些警示作用的。
是，爬山你就好好爬山。
对对，所以说就是这么一些事情啊。所以今天就是把这些东西给大家捋一遍，讲完了。
是，谢谢马探长。
啊，不用谢。
嗯。